者之道，在于教导真理，忠心牧养群羊，提防异端入侵。透过《提摩太前后书》，让我们掌握教会管理的秘诀，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提摩太前后书》研读。
那上一回呢，我们就看过了保罗他就着教会的规矩所做的一些吩咐，在结束的时候呢，特别提到了姊妹在教会当中的地位。当我们呢来念到提摩太前书的二章的时候呢，啊，11到15节啊，特别是11到15节说，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啊，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狭管男人，只要沉静等等。我盼望呢，不会有一些弟兄呢引用这段经文来去欺负一些姊妹吧。为了平衡弟兄姊妹对于初期教会姊妹的参与有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呢，就请允许我在这里呢稍微做一点点的解说啊。那保罗他并不是针对所有的姊妹，上一回我们已经讲解了，他这么的一番话呢，主要就是针对当时以弗所教会里头姊妹的一些情况。那如果我们翻翻呢圣经，就会发现呢，新约里边告诉我们，孕育教养主耶稣的是拿撒勒人的玛利亚，后来主从坟墓当中复活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最先看到的，是主耶稣呢原来首先是向妇女显现的。而主耶稣他被钉的时候，门徒大多都是四处的去躲藏，但是站在十字架下的就有四个女人。使徒行传又告诉我们，百基拉和她的丈夫亚居拉呢是早期教会的重要领袖，他们并且带领了亚波罗信主，就是保罗他自己也曾经记述了许多当时重要的一些姊妹呀，就比方说腓立比书第四章第2节到3节当中提到的有阿爹和寻都基，还有就是传福音的腓力，有四个女儿都是早期教会的先知。罗马书16章呢也记载了好些早期教会的女性的领袖。而哥林多前书的11章5节呢也提到，女人也可以在公众的聚会当中祷告或者是讲道的。那这些呢都证明了保罗他不是歧视姊妹啊，保罗对女人和男人的看法呢在加拉太书当中讲得最清楚了。加拉太书的3章27节28节这么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那可能上一回听讲的时候呢，让弟兄姊妹感到困惑的就是2章15节了，因为2章15节这么讲，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有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什么叫做在生产上得救呢？那这节经文可能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他提到敬虔的妇女呢能够在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当中呢得到满足。那第二呢，就是他提到了女性呢是能够借着最有意义的生产，也就是基督道成肉身而得到属灵的拯救。那第三就是他提到女人在生产孩子的时候肉身得蒙保守和平安，这个就是呢这段经文的三个意思。但是总的来讲呢，我们可以说神造男又造女，不管是男性女性都有自己的使命，很独特的使命，很独特的角色的。 男女双方呢都是彼此需要的。如果配搭起来呢，就能够更好的建立起基督的身体了。但愿我们能够摆脱旧有的重男轻女的观念，认定男女在神的眼中是同样宝贵的。好，我们讲完了第二章呢，以下我们就要来看看呢第三章了。在第三章我们今天这一讲里呢，就会主要提到教会领袖的品格，因为在第三章里边呢讲的就是教会领袖的资格了。我不知道呢，当你的教会要去拣选长老或者是一些执事的时候啊，通常是按着什么标准来去挑选的呢？保罗呀就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具体的讲到了做领袖的条件。我们先来念念提摩太前书的三章一到七节。这里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保罗在这里说呀，想要做教会的领袖呢，是一种可敬重的志气。为什么保罗会这么讲呢？因为呀，在教会里边做领袖，并不像在权力世界里边做领袖那样令人羡慕。因为呢，在教会里边做领袖是没有金钱名利的奖赏，相反的是，在教会里边当领袖所得到的是更多的牺牲，因为要拿出许多的时间去服侍人，去关心肢体，做不好呢就会容易受人批评，被人误会，做得好呢就是理所当然的。而保罗在这里所推崇的呢，不是说一种监督的职位我要做这个职位不是。保罗在这里所推崇的是一种愿意承担任务的一种心，愿意去服侍的这样的一份心。在教会里边担当了某一个任务呢，是比外在的世界里边所负的责任更大的。因为当一个人他在教会里边担当了某一项的任务呢，他是要为这个责任呢向神交代，要向神交付的，要向神交账的。所以啊，一般来讲，信徒要有很大的勇气，要很清楚这是神的呼召，他才能够呢接受神的交托的。再讲到呢这个监督的职分，这监督的职分也一点也不轻松的。那来到这里，我们就先来交代一下监督这个位分是什么了。在希腊的文化当中呢，监督就是指到公众或者是宗教机构的行政首长，就像是总督那样。在这段经文当中呢，监督指的就是一个督导地方会众的人，跟这个词相当的名称呢就是长老。如果我们翻翻使徒行传的20章17节和28节还有翻看另外一卷的教牧书信提多书，看1章5到7节，还有翻看彼得前书5章1到2节，就会发现在这三处的经文里边呢，监督和长老这个名词呢是交替使用的，也就是说呢大家的职位是差不多的。 监督的责任呢，包括了教导、讲道、指导教会的事务、牧养神的羊群、保护教会，以免进入歧途。在新约的时期，教会里的监督工作呢，一般都是由长老来去负起的。在初期的教会里边，成为监督是一种牺牲啊。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如果有人真的有这种牺牲的精神，那真是很值得尊敬的了。但是做监督也是有条件的，不是人人可以做的。圣职是用来寻找合适的人，不是人去寻找圣职。为了杜绝一些单位满足自己领袖欲望而想做监督的人，保罗他就特别提出来做领袖一系列的准则了。这些准则呢有很多，那第一就是在家庭方面，做监督的必须要尊重婚姻，不能够乱搞男女关系。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是经文里边的用字。这里不是说只有已婚的、已经结婚的有一个妇人家里边有一个妇人才可以做这个监督，而是提到知道在婚姻生活上应该有见证，应该对自己的配偶忠贞。撒旦最喜欢用的其中一个方法呢，就是利用不法的情欲来去败坏神的仆人。身为教会的领袖，真的要特别的提防啊。有一位前辈牧者，他的经验就是坚持几个原则。第一就是永远不单独跟姊妹或者是弟兄就是如果他是男的，他就不单独跟姊妹在一起，永远的如果他是个女的，他就不跟弟兄一个弟兄在一个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来去谈天就是免除了这样的一个试探。第二就是永远不去做一些不必要的身体的接触比方说可能拍拍他的手我摸摸他的头不要。还有呢就是第三，如果要去做一些探访的工作呢，他也一定会邀请呢另外一个肢体一起去。也就是说呢，一定是三个人一起去的，可能是两个姊妹一个弟兄，或者是两个弟兄一个姊妹。那这样子呢就不会说一对一一男一女一起出去做探访，那以免呢给魔鬼留地步也容易呢被人有一个把柄抓住了。这就是一位呢前辈牧者他的一个提醒。此外保罗呢也特别提到，做监督一定要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端庄顺服。在这句话里边，管理的原意呢就是站在前面，站在前面就是有领导的意思了。因为正如保罗所说，人如果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这跟咱们古语所讲的一事之不治，何以天下国家为，这个意思是相通的。作为神的仆人，我们在管理家庭这件事上呢，的确要分外的留意因为有一些的传道同工，因着牧会的工作的太忙了，教导的工作太多了，根本呢就没有时间照顾儿女，也没有时间去关心妻子或者是丈夫，结果呢就造成了儿女在成长的岁月里边得不到父亲或者是母亲的管教和关爱，结果对教会和信仰呢都变得反感说我不信神为什么呢？因为爸爸妈妈都不理我好像呢神在跟他抢什么似的。甚至呢这些孩子们也会做出一些违背真理的事情。一方面是儿女了，另外一方面就是夫妻了。因为夫妻之间很少有时间沟通，结果就出现问题了，就弄得双方都是非常的痛苦。 那可能呢，有一些服侍主的同工就会说，哎，真的是对方不对，是儿女配偶不体谅自己。但是我们要知道，要明白一件事情，作为主仆人的孩子和他的妻子，他们跟教会里边任何一位肢体是有同样的权利呀，他们也需要父母，他们也需要配偶。如果说主的仆人忽略了孩子和配偶的需要，因此失去了家庭的见证，这就无形当中破坏了他在教会的工作，别人看见了也会有很多的闲话。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特别对传道同工的孩子们要公平，他们也是很普通的孩子，他们有着一般孩子所有的一些好奇好动，以及对物质世界的一些要求。有时候呢，可能我们呢会对一些传道人的孩子们有过高的要求，觉得说他必须呢得像他爸爸或者他妈妈那样子才行啊，因为他爸爸妈妈是传道人嘛，他必须得表现像个小大人啊。这样子的话就会带给呢这些孩子们很大的痛苦，因为他们跟一般的孩子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他的父亲母亲常常定规一个时间啊，是跟他在一起啊，这样的话呢他就有一般孩子所享有的啊家庭乐的时间啊。如果呢作为啊一个妻子或者作为一个丈夫，他也能够常常有一段时间啊是跟自己作为传道同工的配偶在一起的话呢啊，那也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公平的。所以我们也是鼓励啊作为同工传道的一些啊朋友们，也要好好的对待自己的家人，真的去在生活里边呢定规的去拨一段时间出来啊，这段时间呢是会有不会找我的啊，是我呢也会专心的是放在家里的啊，我这段时间呢是要去建立我的家的啊，跟自己的孩子啊配偶啊谈话呀，玩玩游戏啊，讨论呢啊，特别呢是一些困扰着青少年成长的一些问题呀，就可以帮助自己的孩子呢很顺利的成长。那此外呢，也因着神的仆人他特别呢看重家庭啊，他也很好的对待配偶，以至于呢配偶也能够呢从他的啊丈夫或者是妻子的生命里边感受到神赐下家庭这个乐趣那种丰富啊，那整个家都是和和气气的，就更加可以见证神了。看完了保罗对监督在家庭见证方面的要求了，现在呢要看看他们应该在个人操守方面的条件。这里的教导就是做监督的必须得无可指责、节制、自守、端正、不贪财、不好酒。在这里呢，节制这个词啊跟下面不因酒滋事是同一个意思，他的原意就是说没有受到酒精的影响，他的心智是完全清醒的，他的行为是很有自制力的。在新约圣经的时代呢，酒是一种非常普通的饮料，那个时候呢清洁可以饮用的水反而是很难得的，他们那个时候的供水系统和供水的井常常会受到污染，没有处理过喝了这些水可能就会拉肚子啊。那加上呢当时的酒的价钱是非常的便宜，所以不少人呢就宁愿喝酒都不喝水，或者是把酒当成是水这样来喝，所以很多人都有酗酒的习惯。在圣经的时代，正当人家喝酒呢通常是两份酒掺三份开水来喝，这样子就不会容易醉了。而且呢他们喝的大部分都是一些酒精很低的葡萄酒，再加上三份开水，那就差不多呢像汽水那样，小孩喝了也不会醉。如果这是正经人家喝酒的标准，那教会里的人就更加不应该因酒而误事了。圣经里边很多处都曾经指出过醉酒是愚蠢不当的，比方说在旧约里边，挪亚就因为醉酒赤身而睡，罗德呢也是因着醉酒就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跟自己的女儿行淫，暗嫩呢也是因着醉酒就被押沙龙杀了。 咱们中国人在喜庆的场合呢，最喜欢斗酒了，或者是强迫别人喝，或者呢就是自己来去啊逞强啊逞英雄而乱喝一顿，结果就容易误事了。保罗在这儿特别提醒我们呢，人如果要奉献自己在教会的工作里边，就要特别小心，不要在这些毫无意义的事上叫主的名受辱了。有节制，就是无论什么时候，他的心神都是清醒的，不爱争吵，行为不粗野，不会像醉酒的人那样子。接着，保罗又说道，他也得自守，也得端正。就是说，这个做监督的呢，他的头脑要清醒，他得有自制力，他的说话行事都能够恰如其分，不会太过分，也不会说过犹不及。跟自守相反的就是没有节制，没有节制就是别人做什么他们也照做，别人说什么粗俗的一些话语啊，他们也照讲。这样子的生活就不能够做别人的榜样，因为他们自己呢却被别人污染了。至于不贪财呢，也是挺重要的。一个贪财的人做监督，不光会将自己陷在试探里边，更容易叫整个教会蒙羞啊。再一个就是跟别人相处了。保罗提到，在与别人相处上呢，一个监督应该有的素质就是乐意接待远人，不争竞，不打人，温和。而为什么这里会特别提到乐意接待远人呢？原来早在以色列人定居迦南地的时候呢，神就已经命令以色列人要善待一些走原路来的客人和寄居的人了。因为以色列人客旅埃及的时候呢，啊，也曾经亲身体验过做客的苦楚，那现在有了栖身之地，就一定要帮助别人了。新约的时代，常常要出远门啊，要出门去远行的人呢，大多都是一些做生意的人，或者是特意去探亲啊，要去远地探亲的人，还有就是一些呢到处巡游讲道教导的人。不管怎么样的客旅呢，他们都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们会避开在中午走路，因为中午的时候太阳最毒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去走路的话呢就会很容易晒伤，所以他们就会避开中午那段的时间，差不多等到太阳下山了，快要呢日落的时候呢才起行。所以等他们这个时候才起行的话呢，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啊，大多都是晚上了。这个时候身体又累，肚子又饿，而那些店铺市集呢又已经停止营业了，因为都是晚上了嘛。那结果这些人呢，他们就会到一些民居敲门投诉，一般人呢都会接待的。教会的信徒更加应该这样做，这样子的爱心的表达呢是很有力量的。所以保罗呢在这也劝勉这些如果想要做监督的人，他们应该乐意接待远人，有个好见证。又由于做监督的也要做教导的工作，所以的保罗又在这里提到监督要善于教导。那这里要特别留意哦，不是说非得要有口才才可以教导，因为比言语更加有力量的是身教，也就是用生活来去表彰真理，这样子才能够感动人心主，归荣耀给神。所以即使没有口才也可以做监督，但是他的生命呢的确是让人呢会想起呢神的伟大。在这以后，保罗就提到刚刚加入教会的，不管具备怎样优良的条件，也不要立刻选他做监督，免得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的刑罚里。这什么意思呢？以前昔日叫魔鬼堕落的正是他的骄傲，他以为自己可以跟神平起平坐，于是就起来背叛神。一个刚刚信主的人，可能在世界上很有地位，很有钱财， 也可能很有办事的能力，但是他毕竟对于属灵世界的种种的运作规律不熟悉，不知道在属灵的工作上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自己的才能，也不是依靠世界的方法或者是钱财，而是应该依靠神的灵才能够成事。如果他刚刚入教，刚刚信主，他很可能很容易就用自己的方法去做一些教会的事情，不祷告，不等候神，结果就容易骄傲。如果他做监督啊，不光自己容易落在试探当中，也会呢真的给教会带来一些的损失，招来教外人对教会的批评。所以提摩太呢在这里呢就领受了保罗的提醒了。保罗提醒提摩太，就说刚信主的人呢不适合做领袖，等他在教会里边待一段日子了，真的是证明了自己是有这个生命的见证了，这样子才好呢选他做领袖。总的来讲，保罗对于做长老或者是做监督的人的要求呢是相当严格的，他不单要对神负责任，也要对人负责任的。固然啊，做长老做监督是有崇高的地位啊，但是呢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这崇高的地位，这所谓的尊荣，也只是做众人仆人的尊荣。他的责任叫他不能够松懈，他的责任呢也使他对别人、对自己和对家庭呢都要谨慎的按着神的话语来去生活，这样子才不会叫他的圣职被人毁谤。保罗的这一番话呢，这一番的提醒呢，可以对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做领袖的也是一个很大的启发，或许我们也应该呢好好反省啊，我们的生活见证是不是跟我们所蒙召的恩相称呢？